各位同学，请看下面第三段，总结娑婆。请看经文：诸佛子，此娑婆世界有百亿四天下，如来于中有百亿万种种名号，令诸众生个别之见。这一段文字啊，是决定不能少的。为什么呢？前面只是举个例子说了，让我们了解佛的名号啊，不可思议啊，诸佛菩萨，世出世间的圣人，都没有一定的名号。名号的意义全是为了教化众生，教学方便而建立的啊，这个意思一定要懂得。古时候啊，在中国，其他国家我不很熟悉啊，在中国历史上我们了解，父母为儿女命名，我们现在讲起个名字，名字的用意是对于这个小孩一生的期望啊，希望他将来长大了，看到自己的名字，听到别人称这个名字，就要想到父母对自己的期望，希望自己在这一生当中啊，能做到名副其实。你看这个意思多深？不像现在呀。现在这个小孩起名字已经不存在这个意思了，而且现代年轻人也不尊重父母给他起的名字，他觉得这个名字不好，他要改呀。在中国古时候，名不可以改的。改名是什么呢？是大不孝。 违背父母的意思，佛菩萨的名号是教化众生的，肯定是观察所谓此时此处一切众生的需要，作为教学的总纲领，总的方针。我们看到名号就知道佛在此地教的是什么。那么这个地方众生迫切需要学的是什么？名字表法了。如来在这个大千世界这个大千世界里面有百亿单位世界，每一个世界众生不一样啊，根性不相同啊，这个就是《易经》里面所讲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个人投胎到这个世界上来，他为什么不投胎到别的星球上去呢？他要到你这个地方来呢？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呢，共业所感，这是佛教的名词中国儒家所讲的呢，人以群分他跟这一群人有相同的爱好，自然就来了。那么在这个世间这种现象我们很显然的能看得出来这个地方是佛教的一个小道场喜欢到这边来的都是学佛的兴趣相投嘛。我们教堂前面那边是天主教堂，信仰天主的，你看看都到那边去了。所以在这个地球上啊，许许多多不同的小团体啊，何止千万呢？人的爱好不一样嘛，这小的大的世界呢，一佛如是啊。娑婆世界里面有百亿四天下了，这个四天下是单位世界，每一个单位世界大的也不相同。因此佛在每一个团体教的东西不一样啊。你看在我们这个学院，我们每天在这个地方大家在一块共同学习研究讲解的佛经对面的教堂 里面讲的是新旧约，名字不一样啊，内容也不相同啊。这个道理事实真相不可以不懂，他的目的呢，这经上讲得很清楚，令诸众生个别之意，这个就是普贤菩萨十愿里面所说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楞严经上所讲的随众生心应所之量，佛真的没有定法可说，也没有一定的形象，没有一定的名字，千变万化啊！但是不管怎么变化啊，不管多少，它的方向目标啊是一致的啊，总是希望帮助众生觉悟，帮助众生做佛。做佛就是做一个真正明白人，对宇宙人生真相彻底明了，称之为佛。我们再看下面第二个大段，张娑婆临近十方，一为十段啊。第一段呢，密训世界，前面所说的是娑婆世界本土啊。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一个四天下的十方啊，娑婆世界之内的，没有离开娑婆世界。现在呢，这第二个大段呢，师尊要跟我们讲我们娑婆世界临近的十方。那么这个十方呢，这是大世界了。前面所讲的世界是一四天下，这个地方所讲的世界就跟我们娑婆世界一样啊，范围越来越大了。介绍还是简单扼要啊，略举几个做代表。十方呢，那就有十段啊，这个是不一四天下之外的了啊。第一段呢，密训啊，密训世界，请看经文。诸佛子， 此娑婆世界东，啊，这个要注意，前面是此四天下东，现在是娑婆世界东。自由世界名为弥逊，如来于彼，或名平等，或名殊胜，或名安慰，或名开小意，或名文慧，或名真实语，或名得自在，或名最甚深，或名大勇猛，或名无等智，如是等百亿万种种名号，令诸众生个别之见。经文上每一个字都不能疏忽啊，你才真正能够体会到啊佛的意趣啊，开经记讲的愿解如来真实义。弥逊，我们这个世界叫娑婆啊，娑婆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叫堪忍，这个名词不好啊，堪忍的意思呢，你真正能忍受得了，可见的这个里头的日子不好过。啊，这个世界里面的众生呢，绝大多数啊，可以说了，恶多善少啊。啊，所以感得的是这个世界叫无著卧室。啊，生活在这个真实难过啊。啊，我们许多人自古至今呢，都有很深很深的感受，在这个世间煎熬啊，苦难太多了啊，安乐的时日很短呐 啊，纵然你长寿，活到100岁。这100岁当中有几年你能够称心如意啊，多少时间不顺心不如意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冷静想想都清楚都明了。弥逊这个名号不错啊，最低限度让我们能够体会得到的，这个世界的众生能够接受佛菩萨的教训，不像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愿意接受圣贤人教诲真的不多1/10了都不到啊，所以这个世界不太平啊。愿意接受的人太少了啊，全世界信仰宗教愿意依照宗教教学 去做的，恐怕1%都不到。啊，100个人当中能找到一个人吗？难了啊！啊，信仰真宗教的人很多，他不如法了，他不肯去做啊。啊，得不到实际上的效果。信，信加个密，这个密不是神秘，不是秘密啊，是什么秘呢？神秘。所以我看到这个名词，我就想到抗战胜利之后，我在南京读书，啊，那个时候我们的班主任啊，他是学校的训导主任，兼我们的班主任，他提倡的深化训导，哎，跟这个很有意思啊。我的老师上一个星期过世了，啊，这是亲身教我的老师，最后就剩这一个，他也走了啊，非常遗憾，我们也能去看他啊。往年每一次我到南京呢，一定先去看他，深化训导。那么由此可知，学生多好啊，愿意接受啊。啊，深化那就不是在表面上啊，真正在学生心地上下功夫。这个最重要的，老师要做榜样啊！老师自己不能做个好样子，要让学生去做，学生不服啊！啊，学生不会接受啊！顶多在那个时代啊，表面上不敢违背，总是阳奉阴违你就收不到效果啊。那么要收到效果的时候，你必须老师带头以身作则，学生对老师尊敬啊，不能不佩服啊，跟着学啊。所以这个名称呢，是我们想到这个世界的居民，善根深厚的人多，能接受如来深化的训导请看如来在这个地方啊，他用的名号，名号我们知道就是他教学的纲领方针。如来与彼何名平等， 第一个名号叫平等。真的，我们从这里看出来了，平等心，平等性的教导，这不是一般初学。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读的一道，你们想想对不对？一道才平等啊。啊，不平等决定不是一道啊。第一个名号，我们学佛学大乘，尤其是学净土啊，净土法门，古大德常说：“心净则佛土净啊，心平则佛土平啊。”啊，西方世界大地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地平如掌。”为什么？人心平等，人心清净，所以那个世界没有染污。中国人啊，古时候中国人，现代中国人不能说了，对于居住的环境非常重视，所谓什么重视风水，啊，居住的这个地呀、啊、要平了、啊，不能有高下了，啊，房舍的建筑要整整齐齐，啊，方方正正。方的一定是四方，啊，圆的一定是代表圆满，啊，那么诸位有机会呀，到北京观光旅游啊，大家可以参观故宫，啊，故宫里面的建筑是中国的标准建筑，啊，你看看。不论是大院子小院子，方方正正的、啊、那么在外国呢、啊、外国人喜欢高尖尖的居住的房子，棱角很多，这跟我们中国人就完全不相同啊！早年我在美国，夏景山居士他是看风水的先生，看得很好，虔诚的佛教徒，人豪爽好客，我在洛杉矶在他家住过，他画画的好，画佛像，那他告诉我，房屋的建筑棱角太多啊， 这个里头住的人都是奇奇怪怪的人。啊，这个房间如果不是四方形，长方形也行，决定不能有多角形。啊，你们这个房间，我们看到很多外国房间呢，五角。啊，他告诉我，这样的房间呢，多角形的房间呢，人在那里住满100天，会胡思乱想。有道理啊。啊，前几年我们到澳洲来，啊，这个澳洲金宗学会，啊，我们山下的诸位都很熟悉。旁边呢，我买了几栋房子作为宿舍。后面有一栋房子也要卖，我去看过，啊，看过什么？他的房间呢，都是五角形的，啊，只有一个房间主卧室好一点，啊，是个长方形的，不是完全正方，还像个样子。其他的房间都是五角形。他有几个小孩住那些房子，我就问他，我说你们的小孩在这边住啊，他们是不是会胡思乱想啊？他眼睛瞪得很大，说法师你怎么知道？我就是从前这个下牢告诉我的啊，住这个多角形的，住100天以上会胡思乱想。我问他，他说是的。然后我就告诉他，这个样的房间呢，住客人没问题，啊，你做客房没问题，常住的时候，100天以上会胡思乱想。啊，我看了之后，那房子我不要了，他本来想卖给我。因为那要改的时候很麻烦，啊，不好改，啊，那么当然常住用的做客房没问题，啊，可以，这个不能不注意啊，哎，这个东西不是迷信的，啊。那么我们在台北，啊，台北有很多人曾经去过。叫华藏图书馆，华藏图书馆那个大楼的建筑，棱角太多，啊，那是8层楼的建筑。夏景山居士去看过，那时候馆长在，告诉馆长，这个大楼里头奇奇怪怪的人很多。馆长点点头，对，啊，你怎么知道的？他就说，这种建筑的方式，啊，里面的人都是奇奇怪怪的。幸亏呀，我们那个地方，这个大楼里头5楼，我们华藏图书馆在里面，啊，每一天讲经说法、念佛、诵经。有佛菩萨护法神呐，啊！如果要没有图书馆呢，这个大楼那就很难说了。 这是我们中国人讲的是地理风水先生，规规矩矩的，方方正正的，平等的，重要啊。功夫不到家，不能转境界，你肯定受环境影响，那对于居住的地方不能不选择。啊，一定要方方正正。啊，所以也有不少人问呢，我到澳洲来为什么会选择图文巴这个地方啊？为什么会选择啊？我现在住的海飞这个地方啊，许多人问我啊，这是偶然的一个机缘啊。有一位越南同修，他在这个山里面呢有一块地，5个acre，没有建筑啊，非常想送给我。那么从图文巴开车呢还要50分钟，我去看过啊，那真正是乡下，交通相当不方便啊，居民不多，在马路旁边，我去看了，路过海飞这个地方，我看到这栋建筑很像中国人的建筑，为什么？它方方正正的，没有棱角，那我们东方人一看就生欢喜心。啊，那个时候有几个同学跟我一道去看啊，五岳贵居士也跟着我啊，我就让他去问，我看这个房子不错，你问他要不要卖，他去问的时候果然他们想卖啊，我就跟五居士讲，你跟着他，我们决定把他卖下来，没有棱角啊！以后看看呢，附近这些居民的房子也都没有棱角啊。这一栋呢，它是2层楼，其他的时候都是平房啊。那我们知道那一带的居民心地厚道啊，好邻居修行居家这些事情不能不留意啊，尤其是在家同学啊，你有儿女啊，儿女还小，那关系就更大了啊。中国的文化至少有4000-5000年了，不可以用迷信两个字就把它否定了。这么长的时间当中，中国没有聪明人吗？没有有智慧的人吗？都不如你吗？不能这样说，他有他的道理在。 这个文化确实博大精深啊。祖宗圣贤留下来的一些经书，这是他们智慧经验结晶的宝藏啊。乾隆皇帝也是相当不容易啊，把这些典籍做了一番整理啊，编辑成一部大型的丛书，叫《四库全书》啊。那么现在人很可惜啊，不学文言文，这些东西变成看不懂了。文言文是祖宗了不起的发明啊，因为他们知道语言呢会随着时代变化，如果文字跟语言平行的话，几百年之后，后人就看不懂从前人的文字了，自然就产生了障碍啊。所以中国这些老祖宗们，他把语言跟文字分开，语言随便怎么变，文字决定不变啊，所以叫文言，它不变啊。传得再久，前人的意思都能够完完整整的保存给后人，全世界的文字都没有啊。中国文字的特色几千年来不更改啊，所以从前读书人对于这些典籍他们有困难，他们有障碍。现在人舍弃了文言文，麻烦来了啊！你的知识是平面的、纵深的，你就没有了啊！你不能够接受古人的这个智慧经验教诲啊！文言文的学习不难呐、从前李老师常常教导我，熟读50篇古文啊，这个标准能背啊，能够理解，能够背诵，你就有能力读文言文啊。所以现在人真正肯发心呢，一年的时间，一个星期读一篇，一年50个星期啊，花上一年的时间的时候，这个四库全书你就有能力阅读啊。啊，如果能够熟读200篇古文，你就有能力写文言文了。100篇，2年的时间呢，确确实实，中国古时候四书先生教学学生上学，2-3年 他就能写文章啊，文言文写的。啊，我在过去保留着大概有7本民国初年小学生的作文。啊，这些年来常常搬家了，这些书籍散失了。啊，好像现在还有2本。看看民国初年10岁左右小朋友写的文章，现在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写不出来呀。过文程度一落千丈。这是我们感到非常遗憾的一桩事情。在经典里面，佛告诉我们，设法界果报不一样，那是因行造成的，啊，因不一样啊。那么讲到因缘，非常非常复杂，啊，无量因缘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什么？佛给我们说出了，佛法界平等心呐，你要想成佛。那你就修平等心，平等心是佛心，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唯有心平。诸法才能够等同，啊，诸法就不二了，设法界不二了，啊，设法界无量无边法界怎么来的呢？从不平里头变现出来，啊，所以佛是平等心啊，菩萨六度心啊，声闻四谛心啊，啊，天人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啊，人道是伦常心啊，佛法里面讲是无界心啊，啊，我道恶鬼是贪心的，地狱是嗔恚心的，畜生是愚痴心啊。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你用什么心？啊，那么在将来果报你感哪一道？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了，修平等心重要，用平等心来念佛，求生净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是在同居土， 也不是在方便土，生十报庄严土啊。啊，往生到十报庄严土，你一去，花开见佛。功德真正不可思议啊！平等心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去学习啊，怎样学平等呢？利妄想分别执着就平等。如果对人、对事、对物还有妄想分别执着，平等不能现前的。啊，那么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面对着复杂的人事物，不能不分别，不能不执着。你要不分别不执着，在这个社会你不能生存的。那怎么办呢？学佛分别就是不分别，执着就是不执着，这个是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善巧方便的。这什么意思呢？分别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自己没分别。这就是佛菩萨。执着呢，随着众生的执着而执着，自己没有执着。自己确确实实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平等心现前的，清净心现前的，平等清净里面生智慧生慈悲啊，真的不是假的。要在这个地方呢用真功夫啊。那么一切分别，一切执着是众生的，随顺众生的。那么这些分别执着决定对众生有利，不是对自己有利啊！自己利妄想分别执着决定，像《金刚经》上讲的无我相、无我见、四相四见都没有了。这个四相四见是妄想分别执着里头生的，立妄想分别执着哪有四相，哪有四见？身在世间跟诸佛菩萨应化没有两样，有妄想分别执着，你要知道这个身是业报身，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呀，《地藏经》上讲的啊，利妄想分别执着，起心动念无不是功德， 连功德的相都不着了，真平等啊！啊，还执着功德的相，那还不是平等，没有入这个境界。啊，我们果然明白了，清楚了，就要认真学习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啊，这叫真正学佛。现在时间到了。